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从平民到皇帝，长寿一直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朴素的愿望之一。大家始终在探索一个问题，就是人究竟怎么样才能活得时间更长，而且能活得更健康。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人类的寿命确实是在大幅度的延长，与此同时，我们对长寿的理解也在发生深度的变化。过去大家关注的是寿命有多长，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真正有质量的长寿不只是活得长，而且要活得健康，后来还发现要活得有尊严。我们今天再来关注长寿呢，要关注到底是基因决定的，还是被饮食和生活习惯塑造的，还有呢，未来医学科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延长我们的寿命，医生到底能帮你多少。今天我们的纽约健康365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医生苏家福博士，从医学角度为你讲一讲有关长寿的科学道理。苏家福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缅甸曼德勒医学院，在纽约哥伦比亚医学院取得内科文凭，专攻内科全科。苏医生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长寿啊。
其实一说到长寿呢，我们第一个想法或者第一个反应就是活多长哈。
对啊，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数字，我们觉得大概也就是在60-70年之前，比如说上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那个时候还沿用一种中国人传统的衡量的尺度，就是大概活到70岁啊。
对，
谁家有个老人活到70岁就算是长寿了。
嗯，
那么首先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按照最新的统计啊，还有这个研究结论，多大年纪算是长寿，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有质量的长寿？
这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就是一针见血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说长寿这个数字要怎么去定义的呢？其实每个人在心目中他的定义都不一样。其实我们医学界里面呢，我们是用那个统计学去定义这个长寿的。在医学里面，统计学里面他用的这个数字是预期寿命。预期寿命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它是跟各种死亡率、不同年龄才推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全部加在一起，那个数字是71岁。那目前为止，美国男女统计的那个数字是76岁，男生73岁，女士的话呢就79岁。其实女生有的时候是比男生活得还更久一点。
对，一般都是这么说的，女士会比男士要长寿一些。
对，所以预期寿命为什么会比较实用呢？因为在医学里面，它是根据于你的所有的死亡率去推算出来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它跟那个平均寿命是不一样的。平均寿命你五个人，30岁、40岁、70岁、80岁、90岁，对吧？再把那个完全加起来除以5，那个就是平均数。那我知道了那个平均数以后呢，它实用性不大，我没有办法去说有什么改变去让这个所谓的寿命能够延长啊，做任何改变，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个数字，我们用的是预期寿命。那这里面它有各种死亡率项目，差不多有20-30个死亡率，那我们可以根据哪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去改善，因此而改善我们的预期寿命。大家要知道，预期寿命跟死亡率是成反比的。换句话说，死亡率越高的话呢，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区域啊，它的那个预期寿命就会下降啊。如果说死亡率变低了的话呢，预期寿命就会变高。
嗯，您谈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过去看过一个实际死亡率统计的一个数字，在一些战乱的一些地区、边远的一些国家，缺医少药或者各方面自然条件比较差， 它那个实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或者说现在存活的平均年纪是很低的，只有30多岁。像刚才您谈到的预期寿命，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根据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医学发展的水平，根据我们对科学知识，特别是医学知识的认识，其实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你应该
活到
就是75岁左右，
是
吧？
是的，是的，是这样理解的。
对，那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话，可不可以这样更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活过了这个预期寿命啊，75岁就算是长寿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2025年美国的那个预期寿命就是76啊，如果你真的是能活过或者超过这个数字的话呢，基本上我就认为你是长寿的。
嗯，
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你已经跑赢了，
跑
赢了90%的
人。对对对，是这么理解的。对，
另外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长寿地区，比如说一说大家都会想到啊，好像日本人啊，实际的平均寿命会比较长，或者说经常会发现有一些长寿的老人。
对，
还有呢，说意大利萨丁岛有一些长寿老人，那中国也有这样的长寿老人啊，有些时候还会分析原因，比如说在高寒地区啊，或者说自然条件非常好的一些地区，会有集中的长寿的人群。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些地区的这些长寿老人们，为什么他们能够活得这么成功，这么长寿？您觉得主要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还是遗传因素影响会大一些呢？
对。就是高龄的或者长寿的这些人群，科学家也就是试着去了解，他们有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叫 Blue Zone， 就是蓝色区域，也可以理解为长寿区域。那这些区域包括什么呢？日本的冲绳啊，刚才提到意大利的那个沙丁岛，还有希腊的英卡里亚岛、哥斯达黎加、尼科亚半岛，还有美国加州的罗马琳达啊，这些就是他们去访问的人都是超过90岁的，再找出来他们为什么会长寿，就是原因是在于哪里，跟那个基因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要说个百分比的话可能就20%左右，但是跟他们的那个生活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占了80%。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您真的想要活得长寿，可以学习一下这些长寿人他们怎么生活，其实他们走动的很多，整天都是以走路啊这样的方式啊，不会说是用车啊，或者整天坐着。他们吃的东西呢，有的人其实是吃那全谷类的麦啊、豆类啊，还有他们煮菜用的那些油都是橄榄油啊，吃的那些蔬菜也是比较多的。然后他们吃的少，不会说吃个百分饱那种，基本上就是差不多80%他们就会停止活动，时间会比较多，而且跟自己家人的关系啊、社区的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啊，他们都是非常的享受。所以他们活得长的秘诀可能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这个生活的一个态度。
刚才您谈到从您的观点来看，您认为基因的影响可能就20%到30%。
对
啊，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位终身从事医学工作的一位老人，他现在活了100多岁。记者去采访他，
我看过对，
他觉得是40%左右。
基因，对
啊，那不管他的40%还是您说的20%到30%，我们可以找到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认为后天的生活的因素占多一些。我们先说基因，看看基因能帮到多少。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遗传因素它是怎么影响人的寿命的，或者说家族的某些基因是怎么决定人的代谢呀、免疫啊，真的是会比较特殊吗？或者说真的是有的家族的基因它是能够明显的降低心血管疾病啊，或者说肿瘤这些影响人寿命的主要风险吗？
那这个问题的确比较有趣哈。那个采访我也看了，那个也是医生，他的爸爸妈妈、老婆，
对，
都是高龄。那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科学里面的话呢，你要真的说这个东西管用，那就是要说100个人里面试了以后95的人管用，咱们就称为它为真的是有用的，我们就会纳入这个医学界里面，大家普遍的去用这个方式，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科学。你要听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听大数据怎么说，大数据怎么显示的。那我们可以知道或者查得到的大数据的话呢，不是说所有的基因问题它就是能够导致你死亡的。因为你看很多基因遗传的病，像比较常见的哮喘啊、湿疹，湿疹是基本上不死人的哮喘的话，你可能它的死亡率 全世界来说1%都不到。那咱们在讲这个遗传病为什么会让人死得比较早呢？其实更多遗传的那个是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高血脂，那个20%的人的确是他啥都没干啥都没吃，30岁出头他低密度蛋白胆固醇那个就比一般人的高，那种情况他真的就是天生的呀，对吧？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
我周围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看起来还很瘦，
对，
而且他平常吃的也都很健康，
对，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到一定年纪就得吃他汀之类的。
对，就是因为他基因方面比一般的人容易得这个病。我为什么会挑这个病来说，咱们刚才有讲过哈，死亡率这个东西，21世纪咱们死亡率最高的是什么？第一是心脏病，第二呢是中风，第三是肺部疾病。那心脏病的那个成分，咱们以那个全世界来讲的话，它16%，中风是11%，肺部疾病有包括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肺癌等之类的，差不多也占了10%。那这三个就是咱们所说的顶尖的啊杀手啊，三个最大的杀手。那心脏病是最重要的，真的是遗传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天生胆固醇就比较高，胆固醇高了以后，它其实是个血管的问题，在你的那个动脉里面能变成动脉粥样硬化，那个东西就会导致血管堵塞。如果说去心脏的那管动脉堵塞了以后，就是冠状动脉疾病啊，然后就是心肌梗死，这个是第一。如果那个动脉是去脑里面的血管的话呢，就会导致中风。你看这两个大杀手，它其实就是血管的问题，而能够造成这些粥样硬化的原因，胆固醇是第一的，第二是什么呢？血压高，第三是什么呢？抽烟。所以说真的是要讲跟遗传有关系的话呢，可能就这个胆固醇高的这些问题，你遗传到了这个，你可能就是寿命是会受影响，对吧？啊，那你遗传了其他的湿疹有啥问题呢？那个东西又不死人，你遗传了那个哮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对吧？这样也许能够解答一下大家对这个所谓的基因影响力到底有多少。
换句话说，我听了您的解释之后，我们其实是应该调整一种理解的方向。
对，
其实不存在所谓的长寿基因，就是基因并不会帮某一家人或者说某一个家族长寿，反倒是基因留下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 bug 有可能会影响寿命啊。那这一部分人在今后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说就医各方面还要多加注意才行。
是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像刚才您的朋友很年轻很早就已经有高血脂，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早点发现早点用药去控制，他的寿命也能延长到跟正常人的是一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是怕没有被发现，隐形的常年你这存在于高胆固醇的那种状况的话呢，本身就会引起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冠状动脉疾病，对不对？然后心肌梗死的那些问题。
我们说从两个维度来看，一个是遗传因素，一个是后天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谈后天的影响，我也换一个问法，因为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怎么有助于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状态，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几条来。就像刚才您谈的一样，比如说规律作息啊，然后健康饮食锻炼啊什么这些方面，每个人其实不管能不能做到都能说出一些来。但是呢，我接下来想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如果说生活习惯对于寿命有多少不良的影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明显的缩短人的寿命？
那这么说吧，数据至于说是能够让你缩短多少的话呢，是没有。但是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你如果跟着这个生活方式走的话呢，你至少能够多活个9年。那我只有这个数据去，我想应该跟你要的答案差不多一样，只是说我没有那个减低的那个数字。
我原先看过一个统计方法，当然作为医生来说可能要更加严谨更加科学，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可能看，哎，你直接给他一个数字他会更受震动。比如说我看过一个说法说抽一支烟大概能降低寿命几分钟，哎，每个人就开始算，我一般一天是2包烟啊，40乘以那个，当然从劝他戒烟或者改变这个抽烟方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可能不那么严谨。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哪些生活方式，就比如说吸烟吧，因为我了解到这个吸烟不只是对肺有害，对全身都会有害。那如果请您列出几个 严重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对于缩短寿命最有影响的，如果来说的话，
当然了，就是说抽几根烟能算出来，这个还真的是算不出来，就很难去算哈。但是您刚才讲的，第一，您说的对，不抽烟，为什么呢？刚才还记得顶尖的杀手吗？其实那些所谓的肺部疾病都跟抽烟有关系的啊。你只要不抽烟，哎，你把那个第三个杀手，你基本上就逃脱了，就不会被他弄到了。第二是什么呢？吃得好啊。什么叫吃得好？每天你的主食呢，不是白米饭。主食是什么呢？就是蔬果、谷物、豆类。你可以吃那些我们说的 brown rice， 或者是玉米，或者是刚才咱们讲的燕麦啊。为什么你的主食应该变成这些呢？简单的理解就是说，白米饭它的糖成分比较高，全谷物它的糖分比较低一点，它也会多一点的那个纤维，对你的肠胃是非常好的。那你也可以适当的肉，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盘子里面你一半必须要摆刚才咱们讲的那个蔬果，对吧，四分之一是咱们说的那个碳水，另外呢四分之一就是我们说的肉。这些肉推荐的就是地中海饮食的这个金字塔，肉类几乎差不多隔一天吃的话呢，你就是海鲜、鱼、鸡蛋、鸡肉，你也可以是隔两天吃一次这样。那红肉其实要尽量少吃，那些甜的啊、巧克力啊，那你看这些都是要尽量少吃。这个地中海式的饮食金字塔其实也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长寿区域这些人很多数据去支撑出来的这个饮食方式哈。但很有趣的是哈，朱先生，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最长寿的那个年龄是多少吗？
哦，就是创纪录的，
创纪录，
创纪录，我印象中好像也就120岁左右。
对，他是122岁零164天，他的名字叫 Jane Coleman。那这位女士呢是法国人，人家去采访她，就是你为什么能活到那么久？她说她喜欢喝红酒，也喜欢吃那个黑巧克力。那你看，我们都应该跟着她这么做吗？对不对？她就是说刚才咱们讲的。他不属于95%的那群人，他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
他是个特例。
特例。那咱们学的话呢，还是得跟那个大数据走。
其实呢，我们回想一下历史，会觉得有很多惊人的发现。
对，
如果说作为亚裔人口来说，不管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还是东南亚人，其实大概在80年前。1940几年、1950几年的时候，多数国家的人均寿命才只有40-50岁。那才过了80年或者说70年的时间，寿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对，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祖传的这些基因也好，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好，最大的因素在于医学科学的普及。
是的，是的。
接下来，对，接下来要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如果从您作为内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的我们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日常的规律的体检啊、慢性病管理啊、预防科学等等这些方面。在帮助每一个人延长寿命方面，它的作用到底起在什么地方？
非常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我们可以再讲一段历史。咱们在19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只有29.3，到了20世纪，全世界的预期寿命是32，但是21世纪，这个数字直接飙到了66.4。一个世纪里面我们做了什么？世界大战那会儿是1914年爆发的，战场上死伤的是一个数字，但是死的最多的是感染病，因为伤口没有消炎药，那个时候那很多人他不是直接在战场上打死的，而是受了伤以后感染了以后死，那个人数真的是几十万这样的。1928年，亚历山德·弗莱明他发明了青霉素，就是 penicillin，完全改变了这些因传染病而死的悲剧了。就是我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39年，就算战场上伤了回来的这些士兵，他也没那么多人死。据他们的统计，就是40多万的士兵有这个消炎药，他们并没有丧失生命，那个就改变了很多。那不是只有一个例子，之后人们又开始运用了很多消炎药啊，你看肺结核那会儿死的人也是挺多的，一般常见的这些梅毒性病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用这些消炎药，那个时候死的很多。之后因为消炎药的普及，再加上世界卫生局意识到了这些所谓的传染病 比如说你有肺结核，那就要把你隔离，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才慢慢的提高啊，对吧？那为什么知道这些历史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要知道头号杀手是谁，头号死亡率是谁，这样子就可以明显的改善了人们的那个寿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21世纪，那心脏病是我们的头号杀手，第二个杀手就是中风，第三个肺部疾病。我们了解了以后要怎么去改变呢？第一，不抽烟，第二要吃得好，第三个呢，我们要睡得好。因为咱们的死亡率里面全世界排在第七的其实是一个健忘症，或者我们讲的痴呆。因为老年人或者是早期进入痴呆的一个状况，吃了药他也不记得，他总是以为自己没吃这个药，然后重复的就吃，那很容易出事，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煮东西然后出事故啊。所以呢，咱们的那个记忆力损失了也能够导致咱们的生命有
危
险。所以为什么要讲睡得好呢？你睡得好了以后，它其实是对你的记忆力是有帮助的，
是
不仅仅是对你的脑力，更多的是那个心理，对吧？你长期如果是属于一种睡不好或者是有压力的情况下的话呢，你的身心都是不健康的。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多运动。你如果一个星期里面有氧的运动超过150分钟啊，也就是说一天你半个小时吧，有氧运动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刚才讲的这些哈，其实不是什么秘密，大家可以搜索美国心脏协会的生活八大必须，这些所谓的建议是根据统计了导致死亡率而引起的这些生活习惯，它给它总结起来，然后教大家怎么去弄的。如果你能照着这个所谓生活八大必须的这个习惯去实行的话呢，他们统计出来说你至少比一般的人是能够多活9年的。第一就是不抽烟，第二是要吃得好，第三你要睡得好，第四是多运动，第五不超重，体重指数是要维持在 18.5-20 之间的，你的自己的血糖或者是糖化的那个血红蛋白 A1C 不要超过 6.5、然后你的血压控制在那个130-80以下、维持良好的一个状况。
过去我们有一种印象，能对患者或者说能对普通人健康管理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一定是你消费达到一定的程度，找所谓的私人的健康管家才会给你制定相当于苏医生前面提到的这些方面。但是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好像按照美国的医疗制度或者说美国的医疗资源来说，个人的家庭医生和内科医生如果沟通的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足够的帮助和定期或者说随身的管理。
这是一定的哈，因为咱们的体检基本上就会问你这些问题，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包括糖尿病三检、高血压三检，或者是高血脂三检，这三高也会帮你检查。然后咱们做体检的时候，根据年龄有一些预防性的检测，比如说女性超过40要做那个 X 光胸部检查，对不对？男女都是超过45现在就要做那个肠胃镜。如果真的是有其他家族病史的话呢，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那个情况帮您建议、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那检查的目的纯粹就是因为可以早一点的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早一点的得到治疗。
好，我们再说一点在普通人眼里觉得更高科技的哈。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抗衰老的医学科技，有的呢觉得普通人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呢觉得有点太玄幻啊，比如说什么代谢的干预啊、干细胞疗法、各种抗衰老的药物。那么这些技术呢，大多数人是接触不到和理解不到它的原理的。从医学角度讲，您觉得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能延缓人的衰老的？
很遗憾哈，这些是没有数据的，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么一两个，用了以后有点效果，他就在那边发表文章啊。你要问我说真的是没有文章吗？医生，我好像看到了这个文章。你是可以看到很多网络上的这些文章，但他这些文章那个含量哈，不足以就是形成一个数据让我们去学习或者是给大家建议的哈。所以什么干细胞疗法啊，是不是能够长寿，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幻想的一些东西哈，以为干细胞的 本来就是能够生产新的细胞嘛，那你这样用一些干细胞的产品是不是能够延缓或者你是衰老的这个问题，完全是没有任何数据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是有看到那些就是个个例案件
确实联想到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美国也有一些所谓的追求长寿的科技狂人哈，他用很多其实那些技术那些手段他自己心里也不是很有数啊，好像做完实验之后从他那个岛上每一次出来的时候状态都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医生建议的已经经过医学实验鉴定过的 FDA 批准过的所有的这个疗法。最后想请您敞开幻想一下或者从合理的想象一下，那么刚才您谈到了最长寿的那位老人，法国的那位老太太，她是122岁。我也看到有人说就是人这一套系统这个生物它的理论预期寿命就是120岁左右，那么在将来您觉得从普遍社会大众来说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后多大程度上接近这个数字，另外从医学前沿正在研究之中还有哪些技术是可以期待的？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吧，万一哪一天实现了呢，对不对？有这样的就是新的一些技术也好科研也好其实是很愿意看到的，就是也会期待哈。但是真的是比较难，为什么呢？你要形成一样的数据要大家去相信的话，那个真的是需要一点的突破。但是你问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的预期寿命能够越来越长是有希望的哈，因为你看19世纪20世纪到21世纪我们是一点一点的这样改善过来的。当然我也相信人类始终是还是有这个智慧哈，去慢慢的去发掘这些新的研究，有朝一日能让我们达到所谓的每个人都120岁哈。
而且按照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来说有很多是可以期待的。
对，我觉得这个希望还是要有的，但是咱们还是要小心的去求证对吧，
因为关于健康关于我们所谓的养生从来不可能有爆炸性的技术或爆炸性的新闻。就像苏医生刚才谈到的，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寿命的长度，更是生命的质量。而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的医疗管理以及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都是影响我们寿命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期待大家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通过每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每一次健康检查、每一次跟医生的沟通，来慢慢积累出到最后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再次感谢苏家福医生的精彩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